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发展到又比较后面的时候，这个书写的先知，就是书写包括说和写的先知，说写的先知好了，他们就比较兴起。那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因为他们写的比较多，所以说是大先知，不是说小先知就不重要哈。那以赛亚书，旧约圣经里面，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三卷是《创世纪》、《诗篇》和《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是包含了很多美好的神学哈。那是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到说，以赛亚得到默示，然后呢，先知，其实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大恰当。那么先知有那个未卜先知的那个意思，好像有点像算命的。其实先知的重点不是在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其实刚好相反，先知在告诉你过去神说了些什么，你要听。其实先知就强调不是将来怎么样，先知强调过去神跟你立的约所颁布的律法，你一定要好好的遵守，这是先知讲的。但是他当然也有讲，如果你遵守，将来会怎样怎样；如果你不遵守，将来会怎样怎样，也有预言将来的事。不过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还是讲神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将来怎么样，都是美好的。那以赛亚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越来越多这个得罪主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借着以赛亚来表达他的愤怒。那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神在控告以色列人，就是神把以色列养了这么大这么好，他居然都不认识他。以色列并不是没有，或者这里主要是指南国犹大。我有的时候以色列和犹大是互用的哈，等相等的。以色列对于上帝，或南国犹大对上帝，有很多的照规矩做的献祭和宗教活动，但是他们没有从心中敬畏上帝，他们有的是只有外在的。那是以赛亚书第一章10节到15节，他们只有外在的。我们中文在第十五节最后一句话，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注意杀人的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的，就其实这是画蛇添足了，就是你们手都满了血。而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那个血就是献祭的血，你们有很多献祭的血，你们有很多宗教的仪式，但是你们心中没有真的尊主为大，以至于你们在生活中也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神不喜悦。然后就说你们要悔改，真实的归向我。注意我刚刚讲的以赛亚书，那个神的最早出现是以一个冤枉的被伤害的人喊冤，在告这个喊冤的人是上帝，被告原告是上帝，被告是以色列人。哎，到了第二节又变了，到了第一章后面又变了。第一章18节，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便必变成雪白。就是看起来这里也在讲到说，耶和华是检察官，刚刚说他是原告，也是检察官，检察官在指出我们的罪恶，跟原告差不多。但是呢，这句话也表达耶和华是我们被告的律师，在替我们辩护。最后呢，耶和华也是法官，是宣告我们无罪的。这很有意思啊，就是神告我们，神又替我们辩护，神又宣告我们无罪。以赛亚书这里表达的就是整个的圣经，上帝告我们我们有罪，上帝设立耶稣做我们的洁净者，最后又宣告我们没有罪恶啊！这是我们在看到一切，包括在以赛亚书，还有我刚刚说的传道书，看起来一些很悲观的文字，很愤怒的文字，不要忘记它的后面，它的终结仍然是上帝是一定得胜的，是一定美好的，神的儿女一定得胜，也一定会美好。好，所以你看到第一章的第24节又讲到说，神那个我们标题说锡安会被救赎，神也会救赎我。第二章一样讲到，就是以赛亚书或者先知们喜欢讲一件事，这一件事呢就是末世或者末日。不管是末世或末日，我们在神学里面很重要一个题材就是末世论。那么末世或者末日论呢，一般就是在讲到说这个世界末日就要来到了，然后有很多悲惨的事，可怕的事。这个观点呢，现在连非基督徒也有这些，常常这样想，世界末日要到了，然后会有很大的灾害。好像去年有部什么电影2014是吧，就是在想到说世界末日要到了。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听这些胡说八道，虽然教会里一再出现这种，包括早期一点的1995年闰八月这些事，还有西方台湾中国都有出现这种耶稣要来了，世界末日要到了，这个世界会变得很可怕。各位，这不是圣经讲的。圣经讲的末日或末世呢，比我们刚刚讲的要复杂，有我们刚刚讲的成分，就是因为人得罪上帝，包括特别是以色列，但不只是以色列人，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得罪上帝在作恶，所以他们的末日，世界的末日越来越近，上帝要愤怒的消灭那些恶人的。但是各位，这总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主要信息，基督的主要信息总是福音，总是讲上帝的恩典会拯救，就是说世界末日要来了，神要做的主要的不是要消灭那些恶人，固然他会做这些，神要做的主要是拯救那些义人，就是信耶稣的人。神要不是用好多可怕的灾，主要不是要用很多可怕的灾消灭恶人，固然那个也有，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要用很多奇妙的事拯救义人。各位，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都不太有的观念，不太有的观念。为什么不太有呢？因为基督徒实在又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我们总是看环境凭感觉，不是让神的话，我今天一开始讲的，不是让神的话来调整我们的感觉， 来胜过我们的环境，而是让环境和感觉来影响我们。在18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启蒙运动以后，然后又开始有工业革命了，18甚至19世纪，基督教受世界这种影响非常乐观，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会越来越好。当他们讲是因为福音的广传，因为圣灵的工作，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好到最好，这个地上建立了千禧年的国度，然后耶稣就再来了。这是人乐观的时候这样想，好到最好，耶稣就再来了。可是到了20世纪以后呢，人不那么乐观了，人不再觉得哇，科学啊带来这么多祝福，两次的大战，然后包括科学带来的污染呢，大家就越来越悲观了。于是比较流行的末世论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坏到最坏的时候耶稣就再来了。各位，我自己对这两种讲法都觉得有合理的地方，有合圣经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对的地方。我比较接受的看法，这三个都有圣经的根据，也都是正统教会接受。我比较接受的看法是，这个世界好的坏的都会在进展，但是主一定会再来建立他永恒的国度。我们基督徒就不必在这个世界很好的时候就觉得哦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也不必在这个世界有很多悲惨的事情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好坏哦，主什么时候来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必这样想。我们就积极的乐观的也实际的信靠上帝，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福音，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见证我们主的荣美。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看法，譬如说我觉得这一两百年的确看起来事情越来越不好，但是我们不要太被影响。我们知道神在掌权，不是科学在掌权，也不是共产党在掌权，也不是国民党在掌权，也不是回教徒在掌权。暴动、混乱、污染是很多，但是神在掌权。我们的神是慈爱良善，我们在他里面一定被保守。我们会经历多少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希望越少越好，但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就积极的生活就是。这个叫做末世或者末日。末世末日就是指耶和华在将来要做很奇妙的事，这个事可以是毁灭性的，也可以是拯救性的。所以从正统的神学来讲，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离开伊甸园，人就活在末世，人就活在上帝将要做的大事当中。这大事两个一起进行的，一个就是神要审判灭绝人了，世界末日要到了；另外一个是神要拯救人了，消灭恶人，拯救义人，也是世界末日要到了。所以你可以说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是进入末世，因为就是神要做大事，救人或灭人了。这个末世呢，耶稣也讲过，末世是在创世纪就开始了，创世纪就有两次世界末日的预兆，一次是索多玛俄摩拉，一次是挪亚的洪水。耶稣也讲过，人子的日子就跟罗德的日子一样，人子的日子就跟挪亚的日子一样。那个日子一样是什么呢？很多灾难吗？不，而是人照常吃喝取价。也就是世界末日的特点，就是神虽然一直说要做大事，可是人不肯听。于是记得耶稣说的话吗？不知不觉 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了。挪亚是旧约讲到的末日，索多玛和摩拉也是讲旧约讲到的末日。你也可以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末日，在红海边的时候是末日，是神拯救的日子。神拯救了挪亚，神拯救了罗德，神拯救了以色列人，神把红海分开拯救了以色列人，神让大水灭掉那世代的人，拯救了挪亚一家。所以末日既是神做大事毁灭人的日子，也是神做大事拯救人的日子。在挪亚、罗德和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还有耶利哥城塌的时候，也是世界末日，神做了大事消灭了耶利哥城的人，神做了大事拯救了妓女拉合。你也可以说就是继续在历史上都有。不过一般学者会说末日有两个重要的末日，最重要的末日，一个是耶稣第一次来。这个圣经有讲，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日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耶稣的第一次来也是末日的一个高峰。那另外一个我们最知道的末日，就是耶稣的第二次来。不过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末日当中，我们都活在上帝做大事要拯救人要毁灭人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比较明显的是，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末日临到了，不管是他要脱离世上的痛苦，或者进入永远的可怕。好，在旧约就有这个观念，末日就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所以主日、末日还有今日都可以说是末日，因为今天现在也是主做大事的日子。你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你就看到这里讲到的末日或者是末后的日子，就是一个好日子，不是那么大灾难的日子。但是呢也可以是大灾难的日子，比如说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必有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中文加了降罚的一个日子，要罚一切骄傲自大的东西。好，然后你可以在第四章第一节又看到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耶和华做大事毁灭的日子，耶和华做大事拯救的日子。他会做那个末后的日子，他会做很可怕。那第四章讲的就是有很多人死亡，以至于都没有男人了。那在第七章也有讲到，就我们可以用末日这个观念来讲到以赛亚所提的信息。以赛亚所提的信息就是神会做大事，神会来审判，神会来拯救。那个末日的大事最重要就是神要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以马内利。那么第七章我们很熟悉的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要怎样怎样。在就是这个童女怀孕生子， 在当时可能有指谁，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个神要做的大事，要使用的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以赛亚书很多预言耶稣的事，你看到第九章也讲到，第九章的第一节就讲到，从前神使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加利利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然后那个末日真正来做大事，不管是审判和拯救的，就是第九章的第六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又是讲到耶稣。在预言耶稣的事情也讲到，在当时神会怎么样审判世上的强权，譬如说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就开始讲到，亚述是我怒气的棍子。这段经文呢，可以来了解，在罗马书应该也是第九章吧，讲到各位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工具，上帝的器皿，上帝的仆人。这个宇宙所有的受造物，不管是天使或魔鬼，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是上帝的仆人或工具。诗篇119篇有讲到说，万物都是主的仆役。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到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器皿，但这器皿或仆役分两种，一种是好的器皿，一种是坏的器皿。好的器皿它叫蒙福的器皿，就是信了耶稣成为神的仆人儿女。另外一种是愤怒的器皿，要神要毁坏的器皿，这些器皿就是魔鬼，就是蟑螂蚊子，或者是这些预定将来会下地狱的，他们也是神的器皿，但是是神刑罚的器皿，最后也会受到神的刑罚。像以赛亚书第十章讲到，亚述就是神的器皿。在教会历史上，大家也会说成吉思汗、匈奴这些人是上帝的鞭子，上帝的器皿，用来管教他儿女的，然后最后也会被上帝毁灭的。在以赛亚书第十章就讲到这里。不过各位，圣经上总是看重的是那个神喜悦的器皿，基本上就是耶稣。跟耶稣有关的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教会，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是他的器皿。那第十一章又讲到这个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器皿是劫后余生的。我们刚才讲到的余民啊 ，remnant 就是剩下的一点点，历经沧桑、历经各样的引诱打击，还信靠上帝的人，这人是余民，剩余的。圣经上有个形容，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树啊。在你看第十一章，其实第六章有讲耶西的本。你看那个小字讲耶西的那个字念聂或者敦，那是一个象形字。什么叫做聂或敦呢？十一章第一节那个小字，就是一个木头，木头的木字，它的那个地平线以上的被砍掉了，那个叫聂或敦。你们看过这种树吗？台北市街上有的时候也会有，就是被锯掉了，锯掉剩下一个东西，剩下那个地平线那个圆圆的东西，上面的都被切掉了，剩下的那一个就是我们通常会说树根啦，比树根还稍微多一点的 那个叫做树镊子或者树墩子，就是一个木头头被切掉了，地上以上都会被切掉，这种树应该就会死掉。可是枯木逢春，这个树会再活起来。以赛亚书在讲什么？在讲以色列会亡国，被掳，彻底被砍掉，但是还剩下一个树墩子或树镊子，将来会长出芽，然后成为一棵大树。那这就是又是在讲耶稣了，或者在讲耶稣的复活。然后扩大一点，也是指着以色列，以色列王国，王国之后会复国。以色列教会也是，教会会衰败，但是衰败之后，那在各样攻击打击中不离弃主的神会让他在死里复生。我们明天看罗马书可能会提到一些这个。各位，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教会，我们台湾教会普遍我觉得也在一种树镊子或树墩子的状况中，我们都结不出什么果子，被砍的都没有什么叶子了，也没有什么枝子了，都很枯干了。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哪一个教会的，包括我们每个人在被砍下来剩下一点点，像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了，甚至像耶稣被杀掉了，我们把自己交在主手里，我们不灰心不绝望，我们可以再发芽。好，这里就讲到说预言耶稣因为有神的灵，所以他会再长起来。那这个预言耶稣也是预言以色列的复国，也是预言教会会再在尊主为大的前提下，这个事情可以发生十次、一百次、一千次，在教会历史上，各个教会都可以在很多的软弱中，再因为圣灵悔改，就又再长起来了。长起来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新天新地。就是教会的复兴啊，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节很熟悉的，豺狼与绵羊羔同居，然后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然后第九节，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第十节，到那日，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上帝做奇妙大事的那一天，也就是历史上的每一天，只要高举主，那都是神施恩惠的末日；只要远离主，都是神施行审判的末日。你看，后面都一直在讲这些，十一章的十一节，当那日，十二章的第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经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好，那么这个是指着以色列或者教会或者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儿女，在历世历代中，在各样的患难失败中越来越成熟长大。但是以赛亚书也有讲到，预言到，譬如说十三章讲到巴比伦会被神消灭，十四章也讲到巴比伦王，还有后面腓力士，还有十五章摩押，十六章也在讲到摩押，十七章讲到大马色，十八章讲到古时，十九章讲到埃及，二十章又讲到亚述，二十一章又讲到巴比伦，都讲到这些外邦强大的国家会怎么样亡掉。这都是在末世， 这都是在讲你要把它应用在历世历代每一个强权也可以。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历世历代每一个时代，我们的主都在掌权。不管教会的状况怎么样，以色列的状况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是很衰败的。我看起来，当然我可能看错了，我可能一般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吧，起码在西方是这样的观念，就是基督教已经没落了，一去不再返了。基督教比较兴旺的是，兴旺到顶点可能是20世纪初，这100多年来基督教就越来越衰败。比较兴旺的呢，就是一个是回教，一个是佛教。佛教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在兴旺当中，回教也是，你们新闻可以看得到，基督教一直在撤退。我看起来就统计数字是这样，不过我们也不必吃惊，也不必灰心，也不必害怕。我们希望主会复兴，最起码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人，我们的教会，即使我们可怜到像树墩子、树镊子这样，我们能够再复兴，我们能够不断的靠着主能够再复兴。好，那么后面继续23章也讲到，就是推罗的王啊。你看24章，就这个末日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这个观念一直出现。24章的第21节，到那日神会处罚。你看25章的第9节，到那日人必说，我还是说，那日就是末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主的日子，就是主做大事的日子，就是主做大事审判和拯救的日子，就是历史上的每一天，就是在耶稣的第一次来显现特别清楚，第二次来是最清楚的那个日子，但在生活中每天都有。26章第1节，当那日犹太人必唱这个歌，耶和华拯救了。那么这两个是同时发生的，一件事发生，只要让你悔改归向主，或者更加信靠主，那就是我们这样说吧，好的末日。如果你不归向主，每天的事不归向主，那就是坏的末日，那就是神刑罚的末日。但是都可以哈。以赛亚书26章有一个很好的讲法，就是第10节，26章第10节，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11节，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当耶和华恩惠待人，让我们舒舒服服的时候，我们不悔改，世人也不悔改。当神打击的时候，第16节，你的惩罚临到他们，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了。我觉得这个是常常发生，神对我们好，让我们有吃有喝，像神过去60年对台湾很好，台湾人不悔改，教会也不悔改。我是不希望有一天神的鞭子打下来了，共产党来了，我们在信耶稣都要被杀头了，那个时候教会才悔改。不过呢，我又觉得常常是如此，我们常常都像个浪子一样，吃喝玩乐的时候不想回到上帝那里，常常是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想到我要回去。各位，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这样啊。不过圣经讲的的确是这样，你看27章也是在讲这个。27章第1节，到那日；第2节，当那日；第13节，当那日。就是人生活里的每一天，但是有一些是的确比较明确的啊。28章第5节，到那日。耶和华，这是正面的啊，就是神的儿女会被拯救的。好， 在耶和华被拯救的日子里面呢，就当时的历史，就是以赛亚的历史里面，也有一些历史上的现象，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有危机，他们就寻求埃及的拯救。那么神也提醒他们，早期的时候，以赛亚早期的时候，他们曾经寻求亚述的拯救，后来又寻求埃及的拯救。那么各位，我们不是不可以寻求国家之间的拯救，也不要把以赛亚这段书看成耶和华反对我们做外交工作，做国防工作，耶和华反对我们在敌人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武器。各位，圣经不会反对这些的，我们做该做的预备是应当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